第五章，基因黑市与反抗者。巷子深处的铁门挂着精密仪器维修的牌子，推开门，消毒水的味道混着金属锈味扑面而来。墙上的全息屏关着，只有几盏应急灯亮着，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这里是蜂巢社区最隐蔽的基因黑市，人称修种铺。丽娜攥着马克给的加密芯片，手心全是汗。芯片里存着小远的基因序列，是他上周趁摇篮乘机器保姆充电时偷偷用探针提取的。三天前规划局又发了通知，火星农业自动化率突破 99.3%， 农业工程师岗位缩减至原计划的 12%， 建议未完成培育的儿童申请职业转向。转向说得轻巧，丽娜见过转向的孩子，邻居家的小凯原本被定向培育成月球物流调度员，去年岗位取消后强行植入太空垃圾分拣基因。现在10岁的孩子手指关节比成年人还粗，眼神却像蒙了锃灰。新来的一个穿着工装裤的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，脸上有道疤，说话时嘴角歪着。他是黑市的老板，人称老八。丽娜把芯片递过去，他扫了一眼，嗤笑一声，又是农业工程师，这月第17个了。规划局那帮孙子去年还说火星缺10万农夫，今年就说机器比人能扛辐射。角落里传来滴滴的议论声，三个家长围着一张破桌子，全息投影上是孩子的基因报告，红色的职业匹配失效字样刺眼得很。穿蓝裙子的女人抹着眼泪，我儿子是星际导游定向，现在虚拟旅游舱能模拟 99% 的星球场景，谁还需要真人导游？老八，你那自由基因包真能行。自由基因包黑市的招牌货，说是能敲掉规划局植入的职业锁，激活人类原生的基因潜能，至于激活哪部分全看运气。老八掂了掂手里的芯片，慢悠悠地说，行也行，不行也不行。成功率70%，成了孩子能像旧人类一样想长什么样长什么样，想干啥干啥。败了，他顿了顿，指了指墙角的一个铁柜，上个月有个孩子激活失败，皮肤变成了透明的，现在还在摇篮城的特殊看护区。没人说话，应急灯的光忽明忽暗，照在每个人脸上，一半亮一半暗。穿蓝裙子的女人突然捶了下桌子，凭什么？他们把资源全往太空运，说要建什么第二地球，我们在这儿连口新鲜空气都快吸不上了，连生孩子都得被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可不是吗？另一个男人接口，他是废品回收站的，我上周拆了台报废的货运机器人，内存里存着物流单，光上个月就有500吨高纯度硅片运去月球，说是建星际飞船引擎。硅片啊，我们社区的全息屏都用的是二手货，闪得眼睛疼。丽娜的心猛地一跳，她想起艾莎说过的话，想起超市里永远限量的天然食品，想起太空港每晚准时升空的货运船，那些船尾的火焰像一把把勺子，正把地球的血肉一勺勺挖走，填向遥远的太空。地球不好吗？她忍不住问，声音很轻，为什么非要去火星，去月球？这里有海，有树，有……他没说下去。树早就成了全息投影里的东西，海被分成一块一块的生态保护区，普通人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。老八冷笑一声，打开一个冷藏箱，里面摆着一排排银色的针剂，因为有人觉得地球不配了。他拿起一支针剂对着光看，他们说地球快完了，辐射资源枯竭，还有那颗快炸的破星星，所以得把好东西都搬到太空去，留我们在这儿等死。丽娜的手指冰凉，申诉四，那个在天文课上听过的名字，老师说它是颗红超巨星，随时可能爆发，伽马射线暴要是扫过地球，一切都会化为灰烬。可规划局的宣传里从没提过这些，他们只说星际移民是人类的未来。我要一个，他突然说，马克要是在肯定会拦着他，可他想起小远在虚拟课堂上画的那朵花，那朵不存在于规划局数据库里的花，一定藏在他原生的基因里，藏在那些被职业所压住的角落。老八挑了挑眉，把针剂递给他，这玩意儿见不得光，得在摇篮城的维护窗口期用。 机器保姆每周三凌晨两点充电，那时候安防系统会休眠15分钟。他凑近丽娜，声音压得像耳语，对了，最近有群人在找同类，都是不想被规划局摆弄的家长，说要一起搞清楚那些运去太空的东西到底要干啥，你要是敢完事了可以来这儿碰个头。丽娜接过针剂，金属的凉意透过玻璃传到掌心。走出修种铺时，天刚蒙蒙亮，太空港的方向又升起一艘船，尾焰在晨雾里拖出长长的白带，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针剂，突然想起小远昨天视频时说的话，妈妈，机器老师说等我们去了火星就再也不用看地球的假月亮了，可他宁愿孩子看一辈子假月亮，也不想他变成一个被基因牵着走的木偶。巷子口的全息广告换了画面，一个虚拟宇航员对着镜头笑，加入星际移民计划，给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。丽娜加快了脚步，针剂在口袋里轻轻晃动，像一颗即将破土的种子，不管未来是好是坏，这一次她想让孩子自己长。